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的节目，我是欣彤。今日是10月7日星期一，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美东时间下午3点，我们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上个星期五的就业报告表明经济形势良好，未来减息不会那么快，这提升了上个星期五美国股市和债券收益率，并且推高了星期一亚洲股市。随着新一周的来到，第三季度财务报告季即将来临。今日本前美股指数期货下跌，基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基准原油合约上升，延续近期受中东冲突加剧驱动的升势。上个星期近月布朗特原油期货上升 9.1%， 创2023年1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美国意外强劲的就业报告使到摩根大通、美银等机构立即调降美联储11月减息预期到一码。部分经济学家呼吁美联储停止减息。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长伊尔艾伦指出，这个就业报告显示通胀未死，美联储需要将焦点重新回到打击物价上升。所有相关建议皆显示11月减息两码的大门已经关上。美国前财政部长桑默斯认为，九月比预期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好，美联储九月减息两码是一个错误。他表示，但是从这些数据来看，5着6或者是硬着6都是美联储必须要考虑的风险，并称目前名义薪资增长仍远高于武汉肺炎疫情前的水平，且似乎并未放缓。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的 David Kelly 表示，强劲的经济数据和上个月的大幅减息助长了看升情绪，但是投资者应该警惕增加更多的风险。他认为软着陆的承诺激励了美国人在错误的时候投入风险更高的资产。半导体行业协会最新数据指出，受惠于人工智能需求爆发，全球半导体总销量额达531亿美元，创下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 20.6%， 是2022年4月以来的最大年增幅。日元对美元汇率星期一早盘跌破149日元对1美元大关。日本财务省主管外汇事务的三川纯随后对外汇市场的投机行为发出警告。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月6号在一份报告里面表示，中共最高经济规划机构的高级官员将在星期二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会议的主题是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扎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发展走势持续向好。这份通知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彭博社星期一报道称，经济学家和交易员正在密切关注中国会不会推出更多的政策措施。路透引述业内人士消息报道，欧洲最大的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在今年9月交付了50架飞机，较去年同期减少 9%， 也都较公司先前预期少了一架。因为劳资问题谈不成，美国波音员工9月13号发起大罢工，现在已经迈入第24日。最新海外媒体报道，波音同工会9号将重返谈判台，波音4号股价涨 2.98%。雪佛龙星期一表示，将以65亿美元价格将它在阿塞伯斯卡尤沙项目的非经营权益和杜韦内页岩的经营权益出售给加拿大自然资源公司。彭博社记者古尔曼在他最新的 Power On 电子报里面指出，苹果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将在美国时间10月28号和 iOS 18.8 一起推出。古尔曼仲透露，苹果将在11月1号举行发布会。欧洲银行业巨头汇丰传出为了削减成本已经取消一些场外活动，并且限制员工差旅。除了上述措施之外，汇丰仲在考虑合并旗下的商业和投资银行部门，作为削减开支的一部分。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激进投资者 Starboard Value 已经持有辉瑞约10亿美元的股份，并且希望这家陷入困境的制药商做出改变，扭转业绩。辉瑞股价本前上升超过 2%。 曾经担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的知名经济学家罗奇投书《金融时报》指出，中国因为债务驱动的巨大资产泡沫破裂，面临陷入日本式停滞和通胀泥潭的风险，而已故日相安倍晋三的经济三战提供了中国走出这个泥潭的良方，即是强力的财政和货币刺激以及结构性改革。目前中共仅是射出第一箭，因此看到中国股市强劲反弹就开香槟庆祝还是为时过早。文章指出，中国的财政之战更加棘手，就如同1999年代的日本，北京因为政府部门债台高筑，对启动2009-2010年的财政强火箭筒政策抱谨慎态度，和日本相同，结构改革对于中国而言是最困难的战。中国面临三大结构性挑战：人口、生产力和长期消费不足。这篇文章讲，中国股市的骤升令人轻易地认为中国经济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这个定论言之过早，最不好的情况是这个仅仅是虚假的黎明。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前外交官以及市场、政治、社会评论家罗根撰文指出，中共九月进行了武汉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最大规模的货币刺激措施，但在疲弱的制造业数据、缓慢的家庭消费、崩溃的银行体系背景之下，似乎并不合理。文章说，刺激措施没什么可能重新点燃中国经济，北京当局没有扭转它根本的经济问题，即是将资本从生产力最高的私营部门转移到破坏资本的国有部门，关注国家安全而不是经济增长，对它的银行系统进行资本重组，房地产市场处于深度萧条，以及因为没有国家健康或者是退休金安全网而不愿意消费的家庭部门。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必须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革，但是习近平更加喜欢政治稳定而不是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国面临很多习近平无法或者不愿面对的挑战。中国经济缺乏机会，它青年失业率接近 19%， 足以讲明这一点。当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未来是黑暗的。当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撤离本国，而美国人涌入中国以赚取丰厚金钱的时候，习近平将面临大问题。总之，投资共产主义从来都不是个好主意。瑞典经济学家艾斯伦德在国际知名专业评论机构 Project Syndicate 撰文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两年多，受到西方国家严厉制裁，俄罗斯掉头战时经济，这个国家半数外汇存底已经遭到西方冻结，目前手上的存备用于投资，而且不具备流动性，预计明年外汇存底就会所剩无几，时间并不站在俄罗斯这边。文章称，俄罗斯经济面临的金融、技术和人口障碍比外界所理解的更加严重，目前的制裁每年会削弱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2%-3%，使俄罗斯陷入近乎停滞的状态，对于普京来说，情况只会变得更加不好，甚至可能阻碍他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文章称，俄罗斯隐形通胀和苏联崩溃前类似，这个显示西方的制裁比很多观察家想象的有效。目前俄罗斯已经无法向国外借款，必须依靠税收和外汇存底生存。不单止是这样，俄罗斯的武器出口亦都出现崩溃，如果将所有隐性成本全部纳入考虑，俄罗斯今年可能会在战争花费约$1,900亿，即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0%。文章直言，无论战场结果如何，俄罗斯将会是最大的输家。在北京暴力救市期间，不单止有大股东组团减持，现在还传出连国家队都开始割韭菜，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亦都在11长假之前先行套现部分资金落袋为安。曾在中国金融机构任职的 YouTuber 小翠说，根据地方政府国家队工作人员透露，在长假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允许债务问题最严重的地方政府可以从股市套现一部分钱，但是唯有是应急资金。 所以有些债务问题声名极坏的地方政府竟然突然间开工了几个项目，还有停工两年的项目也宣布重新启动。小翠指出，这些地方政府套现的钱只是一小部分应急资金，先令项目运作，以后慢慢再从股市捞钱。他还说，这次 A 股大涨连地方政府都估计不到。据悉，北京对这些地方政府套现进行管控，按照他们接到的交易信号来看，必须听中央命令才可以套现，第一批是债务最严重的地区。小翠说，由此可见 A 股之所以大涨，都是中央统一调控各级国家队套现进度。自由财经报道，中国私募巨头东方广湾董事长但斌6号在微博发文指出，一个茅台经销商给我打微信电话，说这两年特别难，就快坚持不下去了，看这几天股市有起色，有一些希望，问我怎么看。我说，如果是大牛市，你的生意就有够了，你可以关注大盘的变化，不过我还是看反弹。但斌2号在微博发文评论 A 股升势的时候直言说，这样暴涨必有暴跌，这次如果再被套住，可以找来帮手的都找了，解围将遥遥无期。这番言论引发大陆网友正反不一样的看法。但斌回应说，现在连正常表达观点都不得，如果我错了，唯有说我水平不得，我不就是好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踩空吗？怎就会变成对立面呢？他表示，自己在2015年6月18号一场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他就精准预测了2015年夏天那波股灾。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财经杂志证券中国亦都发文指出，在 A 股、港股史无前例的暴涨的财富效益冲击之下，投资人需要保持理性。根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国会教育委员会议员陈善美7号收到的资料显示，截至今年8月为止，国内总共有360名未成年公司代表，显而易见已经出现钻法律漏洞的非法继承行为。报道指出，这份由南韩国民健康保险公团提交的报告，为最近5年未成年公司代表按年龄划分所得分布现状，依照健保投保资料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年收入超过1亿韩元的有20人，年收入超过5000万韩元而且是1亿元以下的有41人，年收入5000万韩元以下有299人。在年收入超过1亿韩元的20名未成年公司代表里面，其中有一个人未满5岁，情况相当惊人。议员陈善美强调，这个是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南韩社会普遍存在的证据，政府必须严厉打击利用未成年人进行的非法继承行为。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